生命的舞者，方心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安神父平安。
方心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每一个人的福分，每一次天主的召叫，天主对每一个人的安排都各有不同。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看看甘玉珠，天主如何来安排他的福分。在大学就学的时候，甘玉珠的室友原子学姐是一位教友。甘玉珠眼中的原子学姐是个温柔、和善、有爱心的人。看着原子学姐每次去教堂望弥撒，总会带着白色的纱巾。她曾跟着参加过几次青年团契，只是当时年少轻狂的甘玉珠对于天主创造天地万物无法理解，也觉得在整个地理、历史或者是物质本身的变化里面，没有办法用神的观念来认同，于是甘玉珠失去了认识天主的机会。随后结婚生子，在女儿念初中的时候，甘玉珠把她送去圣心女中就读。寄宿在学校，除了老师的教导之外，更重要的是修女们在生活的照顾和品性教养上做了很多的功课。身为母亲的甘玉珠，除了付学费，几乎没有费什么心思。女儿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成长。有一天女儿回来说她要灵洗。甘玉珠是个知识分子，基于对信仰自由的认知，所以呢，甘玉珠并没有反对女儿灵洗，也没有意识到女儿灵洗有什么特别，所以女儿受洗这一等大事里面，她是一个缺席的人。就这样，甘玉珠又失去了一次认识天主的机会。后来孩子的父亲往生了，在那段彷徨无依的日子里面，甘玉珠还是没有去接近天主，可是天主却赐给女儿勇气去扛起家庭的重担。当生命开始计时，身心灵都感到空虚，生活没有目标，身体也亮起红灯的时刻，甘玉珠的恐慌也随之而来。想到生命的活着与死亡，到老了才探讨起生命的源头。于是甘玉珠跟着女儿到了圣家堂参与弥撒，心想最起码这是生活中比较有意义的事。起初甘玉珠也是漫不经心怯生生的，当教友去领圣体时，跟着羞怯的领受降服，对甘玉珠来说有些不自在，但是也因为自己和所有的教友都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同，所以也起了羡慕之心。 天主的安排很特别。甘玉珠的牙医是个基督徒，他告诉甘玉珠说，人世间的一切都在圣经里记载着。这样的一句话让甘玉珠开始去翻阅一直放在家里的圣经，从旧约的故事开始，看得蛮津津有味的。于是在他的代母黄金雅姐妹的带领下，甘玉珠开始聆听沈东白神父讲道。黄金雅姐妹还邀请甘玉珠这个没有入门的门外汉参加祈祷宗会。就是这样的一份邀约，甘玉珠开始认识天主。沈东白神父的讲道经常触动他心灵深处，使他热泪满眶。感受天主的爱是从天主经开始的，天主经来自主耶稣基督。在天主经中，我们祈求所需要的恩典，他说出了大家的渴望，人生的平安喜乐就这样的随着天主经伴随而至。沈东白神父后来离开了圣家堂，于是把甘玉珠交给了罗玉英修女。罗修女每星期三日晒雨淋都不缺席的到圣家堂带领甘玉珠阅读圣咏，学习祈祷，并领会如何敬畏天主、爱天主，祈求天主从沈神父和罗修女的身上，甘玉珠看到了天主的爱。回首前程，甘玉珠觉得自己真是有点奇怪，天主就在身边，却不知道依靠；主耶稣基督就在身边，却不知道让他带领。自己自以为是，远离了天主，但天主却一直眷顾着甘玉珠，一直默默耐心地等他醒来，成为天主的女儿。甘玉珠灵洗了。教堂的李秀华老师希望他能够告诉所有的教友自己的心路历程。甘玉珠充满着感激，充满着喜悦。他感谢天主的宠爱，使他自己有幸分享天主的生命。感谢天主宠佑，使他有幸可以向天主祈求恩典。因为天主的爱，让甘玉珠的生命有爱、有依靠、有牵挂、有盼望。如今，他和女儿怀着感恩的心，迎接生命的重生。
我们的天父，
我们的天父，
你在天上，
你在天上。
Thank you.
其实我常常听弥撒中神父就会讲，现在呢，让我们用天主教我们的方式来祈祷。嗯，
耶稣基督教我们的方式。
对啊，那天主经很久了吗？
就从耶稣到现在2000多年了。
2000多年，大家都念同样的经文嘛？
对啊，用各种语言念。
哦，用各种不同。但我特别好奇的是说啊，你看啊，天主经其实前面三个，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到目前为止，其实跟我们的生活都没有太大的关系，对不对？
很有关系啊。
真的啊？那后面，我觉得后面比较有关系啊。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你可不可以先把他的经义跟我们稍微解释一下？
整个天主经涵盖了七个祈求嘛，应该说三个愿望跟四个祈求了。那三个愿望就是希望天主彰显他自己。那为什么我说前三个是这么重要？因为我们常常很容易忽略掉我们整个的生命是来自天主的。那这个是生命很根本的部分。我们说身心灵，我们很容易注意到我们身体的需要，感冒的，饿了，我们很容易知道我现在害怕恐惧，心灵的部分我们容易觉察到，但是灵性生命的渴望我们常常容易忽略掉它，但是那是整个的生命最深层的一个东西。所以为什么有人常会觉得无聊，会觉得生命没有意义？我们的灵性生命出了问题。所以我们常常需要在天主那边寻求到我灵性生命的滋润，我需要寻求到天主，你派遣我来这个世界上是为了什么？你可不可以把你的旨意告诉我？你希望我完成什么样的任务？所以我们需要先去渴求天主的国和他的义德。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生活的时候，次要的才是我今天有饭吃，我今天的心灵是平安的，我跟人之间的关系是好的，是和谐的，我没有受到魔鬼及外来的世俗的诱惑。所以我们需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德。所以也因此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因为这个是耶稣基督亲自交给我们的祷词，所以它重要。那天主经在圣经里头有几个不同的版本，路加跟马窦的就不太一样，所以它多多少少也掺杂了一些当时初期教会的信仰经验在里面。那因为是耶稣基督教导的，所以他很可贵，是因为耶稣基督是天主，他又是人，人要怎么样跟天主祈祷，只有耶稣才能够教。那耶稣怎么样跟祈祷是最跟天主祈祷是最有效的，天主最喜欢听的，或是我们最应该追求的生命的重点是哪里，都被交代在这个天主经里头。所以他可以说是整个福音讯息的浓缩版，他的缩影哈。为整个天主经来讲，为每一个基督徒要让他变成不是一个口号，能够变成是信仰生活的呈现的话，我们需要把天主经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祈求都把它从名词变成动词。我们的天父啊，如果我要称天主为父的话，我应该在我生命当中能够活出什么样天主的属性，我才能够称为我是天主的子女。让他，我要去思考我怎么样去把它完成，怎么样去把它行动化。愿你的名受显扬，天主在我身上怎么样能够彰显出光荣。我必须要去思索天主给了我什么样的恩宠，那他希望我在什么样的方面去为他发光发热，我的生活岗位啦等等的，我的特质啦等等，我都需要去思索。那当然的，后面那几样就会更清楚啦，我谁是我的仇人，我的凶恶在哪里，谁我面临的诱惑是什么，都需要我们很警醒的去思索去看。
那我刚刚神父也提过，在身心灵部分呢，身体出了状况可以找医生嘛，心里害怕还有妈妈，那你的灵魂出了状况啊，一方面我觉得尤其对现代的人来讲啊，他不太容易察觉，二者呢他好像也就有时候会就一直沉沦，他就不会
不晓得怎么样
醒来啊，他可能不太清楚。那对一个基督徒来讲，也许在他很 心里很空虚的时候，他的灵魂有一些状况的时候，他可能会选择到教堂坐一坐。嗯、那这样的动作、是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和非教友之间的记号吗？
嗯、当然了，我们能够跟天主沟通，我们有这样子的习惯跟天主讲话，那祈祷是让我们的灵性生命能够圆满，能够得到充电最直接的方法。
嗯，
我们的生命来自天主，除非我们寻找到他，否则我们没有办法得到安宁跟自在。奥斯丁这样子跟我们说，所以为一般的世俗的人来讲，他们在这一部分的欠缺就变成要用其他的东西来弥补，花很多的时间在娱乐，在忙或是交友等等这些事情上面，让他们没有时间去思索这一部分的空虚，有关生命的意义。他们以为只要我把所有的时间都耗尽了，都占满了，都充实了，我就是一个好的品质的生活。其实没有，我如果不知道我活着是为什么，我做的所有的事情都在浪费生命了。
嗯哼，那我们也知道啊，我们的教宗本笃十六世啊，他非常在意，尤其他之前发了一封牧函，关心着大陆地区的所有的教友啊。
嗯哼，
那好像方心都觉得就是说我们很有福气，
嗯哼，
我们是一个这么自由的地区，你什么时候要去教堂绝对没有人在后面跟你。
嗯哼，
那大陆好像刚好相反啊、
嗯哼，
那尤其某些地区的情况更特别，那但是好像台湾地区的教友对这一部分好像没有那么珍惜。
台湾地区也刚刚在庆祝解严20周年哈、哦，
嗯，
那事实上我们解严了20年来，他并没有帮助我们更会使用言论自由，也没有帮助我们更加的会使用媒体。所以自由并不是人能够成长或者是真的能够精神生命能够提升的一个唯一的条件，有时候甚至是一个正向的理由啊，就是当我们有一些限制的时候，反而会那个压力会帮助我们更渴望去追求。所以为台湾地区来讲，我们的自由好像让信仰生活变成是一个我可选择的可有可无的一样东西了。
嗯，
所以那个时候当我变成信仰变成是我可以自由选择的时候，我会先想办法去排先后秩序，先追随我喜欢的东西，反而把信仰冷落了。那大陆地区反而相反，它的整个环境促成人会渴望信仰，所以他们虽然没有自由，但是他们的渴望更强。
如果你每天都到教堂去望弥撒，相信你和天主的沟通会跟别人不一样，因为一分耕耘就会有一分收获。如果你听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那芳心渴望你在你今天念天主经的同时有一番新的体会。我们下次再会。
为上主的人，真是有福，真是有福。喜欢他诫命的人，真是有福，真是有福。他的子孙在世。